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来讲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这是一年多前从美联社网络新闻上看到的。即使已经五年了，克里斯蒂普还是毫不费力地坚持了他的素食养生法。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吃一点肉。这位来自康科德的28岁会计最近说，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糟糕的素食者，我不够严格，也不够好。他说，我真的很喜欢素食，但我不是100%的素食。我其实很喜欢香肠。这篇文章接着说，越来越多的人们被称为半素食者或者弹性素食者。这个词曾经被美国方言协会评选为2003年的最有用词汇。烹饪书的作者，一家以素食为主的餐厅创始人莫莉·卡曾提倡以蔬菜为基础的饮食，但他也看到了灵活的空间。他说，如果你吃了一大盘蔬菜，这当然很好，但你的蛋白质来自于一只健康快乐的鸡。他是怎么知道小鸡是快乐的呢？你怎么能知道呢？难道你在吃它之前看到什么吗？好吧，这并不重要了。总部位于巴尔的摩的素食资源集团的负责人查尔斯·斯特勒把他们业务的发展归功于这些弹性素食者，就是这些吃肉的素食者和寻求素食的食肉者。斯特勒说，这就是为什么汉堡王快餐连锁现在有了素食汉堡的原因。这并不是因为那些真正的素食者所需要的，反正他们是不会急着去汉堡王的。这是因为数百万介于中间的人，他们才是驱使这个产品诞生的人。这就是一个对饮食最有用的词，弹性素食者。我为教会创造了一个新词，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觉得它很有用，那就是弹性主义。用这个词来形容新的教派不是很好吗？它应该很受欢迎，因为它描述了现在教会的主流。它所指的就是很多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弹性主义者是指那些没有100%委身的人，他们脚踩两只船，还没有下定决心。因此，弹性主义教派的教会成为一个让圣徒和罪人都感到舒适的地方。我们来听听来自这些教会的广告，他们在引诱那些不知情的信徒或者是不忠心的信徒来参加他们的教会。比如他们在广告中会说，我们这里没有火和硫磺，没有把圣经当作武器来攻击人，我们只有切合实际的幽默的信息。我们教会的敬拜仪式给人一种非正式的感觉，你不会听到有人受到地狱的威胁或者是被称为罪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你感到宾至如归，而不是把你赶走。我们的步道与生活相关，乐观向上，而且非常简短，你不会听到很多关于罪的宣讲。这里的讲道听起来不像是讲道，更像是一种深入而友好的谈话。 这些广告词还包括我们的牧师宣讲拯救的信息，但这个信息与其说是把人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倒不如说是从毫无意义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我最近观看了一位当今美国最受欢迎的一位牧师，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他一直在回避谈论不相信基督的人无法进天堂。他和其他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很了不起的弹性主义者。有一位作者评论说，对于大多数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传道人来说，他们永远不会承认他们在福音上妥协了，但实际上他们确实妥协了。当神的话语不再是关注的焦点，当福音信息被掺了水，对责备人的真理避而不谈，而扎心的经文也被改写了，那么圣经真理当然就被妥协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邮寄到你家邮箱里的那些各种教派的广告呢？他们都在说着这些事情。你可以穿任何你想穿的衣服来教会，教会提供的咖啡和甜甜圈都很棒，音乐非常酷，牧师的讲道简短而有幽默，不指责人的罪，诸如此类的等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真正的教会的广告词应该是这样的：准备好来敬拜我们又真又活的主，准备好来学习神的话语，发现真理，来吧，承认你的罪，重新走正直的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里要一起与神相遇，难道我们会觉得上帝是如此乏味，以至于我们必须要用好的咖啡和舒适的环境才能吸引人吗？难道教会人数的增长就是教会健康和复兴的唯一标志吗？我同意乔治·彼得斯在几十年前所写的下面这段话：数字增长可能具有欺骗性，它可能不过是一场迅速发展的社会运动，可能是一种人造的基督教，而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过去的许多群众运动就是这样，尤其是在法国和俄罗斯，很多人被迫接受洗礼并被拉入教会，导致大批人虽然表面上信奉基督教，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却与新约圣经所定义的完全不同。这是以牺牲福音的纯洁和真正的基督徒生活为代价的。教会已经充斥着异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不合乎圣经的教义。美国的很多教会已经变成了基督异教教会。换句话说，现在的教会已经成为兼具基督教和异教特性的弹性主义者。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教派，带领者不去挑战会众，而会众没有任何生命的改变。两周前，我们教会有个经常给我讲一些最新的有趣的故事的人来找我，他说我这儿有一个新的故事你会喜欢的。我说好啊，什么故事？他说有一个律师、一个医生和一个牧师一起出去打猎，去打鹿。我说好吧，接下来的事情恐怕好不了。他说你先听听吧。他们在打猎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只雄鹿出现在他们的射程之内，三个人同时举起枪开火，结果那只鹿就应声倒下了。他们三个人都跳起来说是我打中的。当他们跑过去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论到底是谁杀死了那只鹿。到了那里以后依然搞不清楚。医生说我来解决这件事吧，我会检查这只鹿，然后确定是谁的枪打中的。在仔细观察了几分钟后，他站起来说 这只鹿绝对是牧师击中的。律师说，等一下，你怎么能确定那是他的子弹呢？医生说，这很明显，因为子弹是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好吧，也许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是因为我们所讲的内容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但如果牧师自己都说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那会众可能会更容易觉得真的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事实上，弹性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大家和我一起回到近2000年前，来聆听耶稣基督对一个教会及其领袖的警告。这个教会团体已经成了弹性主义者，主耶稣亲自写信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主耶稣就要审判他们，把他们的灯台挪走。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二章，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为这个教会和我们所写的这封信。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士米拿的教会在压力和逼迫中挣扎，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别加摩的教会却在与败坏和不道德为伍。现在就请大家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的第12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顺便说一下，这是对主耶稣的描述，他说话清晰而有洞察力。当别加摩的带领者和会众正在妥协他们的信息时，神的话语仍然是非常清晰的。在使徒约翰的那个时代，罗马总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利剑的权利，一类是没有利剑的权利。如果他们拥有利剑的权利，那他们说话就有了生杀大权，他们说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人被当场处决。使徒约翰在提醒他的读者，虽然他们住在别加摩，虽然那里的总督有利剑的权利，但复活的基督有双刃利剑的大能。换句话说，罗马也许看起来真的是很强大，但耶稣基督才是生与死的终极统治者。现在请大家来看第13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就是主耶稣的称赞。我们的主既严厉，又乐于帮助我们，他既大而可畏，又愿意赦免我们。在我们听到他的批评和挑战之前，我们先停下来理解一下他的夸奖。主耶稣先说了一番鼓励的话，在这节经文中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别加摩是一座建在高山顶上的城市，从那里可以看到25公里以外的地中海。虽然它从来都不像以弗所或者是士美拿那么有名，但它已拥有超过20万卷羊皮纸的著名图书馆而自豪。1878年，柏林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别加摩的废墟，并发现了巨大的宙斯神庙。这座建筑是个马蹄形的巨大庭院，从山坡上伸出来。祭坛周围的柱子高达12米，祭坛本身就有5.5米高，它的基座有136米长，上面雕刻着神明与巨人之间的战争。从远处看，这座神庙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座， 安放在别加摩的山坡上。这个宙斯神庙被认为是古代世界的奇迹之一。在别加摩，虚假的宗教和对假神的崇拜极其盛行，很多人相信这就是主耶稣在谈到撒旦宝座时的历史背景。还有一些人认为耶稣的评论指的是对另一个著名的神阿克里比阿神的敬拜，人们认为他是医术之神，可以治愈人的疾病。这个神庙成为古老的医院，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祈求他的治愈。那里的水池被认为是神圣的，具有医治的功能。阿克里比阿神的象征是缠绕在一根柱子上的蛇，这条缠在柱子上的蛇至今仍被用作医药的象征。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体系中，电子邮件警报系统的官方名称就是阿克里比阿。尽管让联邦医疗保险为我们的医疗费用买单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神迹，但我并不是说他们与罗马的神明真的有关。人们聚集在阿克里比阿神庙，有的时候还在里面过夜。在整个神庙里，无毒蛇可以在里面爬来爬去。得了病的人相信，如果蛇碰到了他们，他们就会被治愈。基督徒会马上把蛇的象征意义与撒旦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对这位神明的崇拜实际上是在假冒上帝的医治大能。除此之外，阿克里比阿神最常见的一个名字就是阿克里比阿救主。大家看到这个伪宗教了吗？用蛇作为象征的一个假神，他的名字是救主。耶稣基督称赞这里的教会说，我知道你们住在哪里。现在我们就明白主耶稣这句话的含义了。我知道你们在不信主的家庭里的挣扎，我知道你在工作场所的挑战，我知道你所处的环境，我对你所在的社区、当地的商业设施以及世界上的各种诱惑了如指掌。我很清楚你为什么想保持沉默、想放弃、想放松下来，甚至想成为一个弹性主义者，这样你在学校或者是工作当中就不会那么惹人注目了。但是我们再来看看第十三节，我知道你还坚守我的名。换句话说，就是你没有告诉人们你在跟随救主耶稣，同时希望他们认为你与其他的阿克里比阿神的崇拜者也是一伙的。你没有这样做，你在坚守我的名，耶稣基督。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些信徒对福音的真理坚定不移，即使面临危险也是如此。请大家注意第十三节的下一个短语，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即使面对逼迫和死亡，这些信徒仍然忠心。我们知道后来在这座城市有两个石匠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处死，因为他们拒绝雕刻阿克里比阿神的雕像。使徒保罗曾经对提多写下了这个荣耀的真理，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显然别加摩的信徒并没有怀疑耶稣基督的唯一神性，也没有否认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主耶稣在称赞了别加摩教会之后也批评了他们。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十四到十五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巴兰是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位先知，他被敌人雇用来要伤害神的子民。民数记第二十二到二十四章告诉我们，巴兰是摩押王巴勒雇来的。巴勒想要让以色列人受到咒诅，这样以色列人就不会战胜他们了。但神阻止了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大家可能还记得，巴兰骑着驴去见王，有一位天使站在路上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驴看见了天使，但巴兰却没看见，驴就停下来不走了，这让巴兰很生气。巴兰就用棍子打驴，然后神让驴开口说话。驴对巴兰说，你为什么打我呢？我一直驮着你到处走，难道你就这样对待我吗？巴兰回答说，不是啊，如果我手里拿的是把刀而不是棍子，你早就没命了。让我感到很稀奇的倒不是驴对巴兰说话，而是巴兰居然会跟驴说话，他竟然和他的驴交谈起来，而不是问他一句，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话的？这时那位天使出现了，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巴兰，并要求巴兰把神转给摩押王的话告诉他。在这一点上有很明显的让人很尴尬的类比。巴兰，你的驴很忠心地传讲了神的话，你要向你的驴好好的学习，现在你要像你的驴那样把神让你说的话转达给巴勒王。巴兰遵守了神的命令，没有去咒诅以色列人。然而后来巴兰又教巴勒如何胜过以色列人，就是派摩押妇女到他们中间，让以色列人与他们淫乱，崇拜他们的偶像。这个组合拳对以色列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和破坏。巴兰的计谋成功了，神对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施行了严厉的审判，惩罚了他的百姓。这些事情记录在民数记第二十五章。巴兰也被记载在圣经的历史上，成为道德败坏与宗教相结合的象征。巴兰给巴勒的那个公式至今仍在教会当中使用。如果你不能咒诅这些人，那就败坏他们。撒旦在教会外面做不到的事，他在教会里面成功地做到了。尼格拉派进一步引诱基督徒，他们教导说性行为是上帝所创造的，性欲也是上帝所给的，所以基督徒可以以基督教自由的名义参加异教徒的狂欢，参与那些不道德的性行为。与此同时，基督徒还可以保持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这种诱惑2000年来从未改变过。如果撒旦不能咒诅你，他就试图败坏你。来吧，放松一点，大家都这样，别成了孤家寡人，灵活一些，加入弹性主义者的教会吧，这是上帝和世界的结合，你要放松一些。在后面的学习中，我会公开但是谨慎地谈论我所说的那些危险的事情，正如所罗门王在《箴言》一书中所描述的，年轻人会受到极大的诱惑，如果深陷其中，其结局就是毁灭。所罗门告诫我们那种难以置信的伤害和损失，而撒旦的诱惑从古到今并没有改变什么。有一位历史学家说，性纯洁是基督教传入古代世界的一种全新的美德。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人们认为合法的东西有时候是非常邪恶的，政治上正确的东西可能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非常败坏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二章，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为这个教会和我们所写的这封信。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士美拿的教会在压力和逼迫中挣扎，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别加摩的教会却在与败坏和不道德为伍。现在就请大家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的第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使徒约翰在提醒他的读者，虽然他们住在别加摩，虽然那里的总督有利剑的权力，但复活的基督有双刃利剑的大能。换句话说，罗马也许看起来真的是很强大，但耶稣基督才是生与死的终极统治者。现在请大家来看第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耶稣基督称赞这里的教会说，我知道你们住在哪里。现在我们就明白主耶稣这句话的含义了。我知道你们在不信主的家庭里的挣扎，我知道你在工作场所的挑战，我知道你所处的环境，我对你所在的社区、当地的商业设施以及世界上的各种诱惑了如指掌。我很清楚你为什么想保持沉默，想放弃，想放松下来，甚至想成为一个弹性主义者。这样你在学校或者是工作当中就不会那么惹人注目了。但是我们再来看看第十三节，我知道你还坚守我的名。换句话说，就是你没有告诉人们你在跟随救主耶稣，同时希望他们认为你与其他的阿克里比阿神的崇拜者也是一伙的。你没有这样做，你在坚守我的名，耶稣基督。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些信徒对福音的真理坚定不移，即使面临危险也是如此。请大家注意第十三节的下一个短语，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即使面对逼迫和死亡，这些信徒仍然忠心。我们知道后来在这座城市有两个石匠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处死，因为他们拒绝雕刻阿克里比阿神的雕像。使徒保罗曾经对提多写下了这个荣耀的真理，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显然别加摩的信徒并没有怀疑耶稣基督的唯一神性，也没有否认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主耶稣在称赞了别加摩教会之后也批评了他们。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十四到十五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巴兰是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位先知，他被敌人雇用来要伤害神的子民。民数记第22到24章告诉我们，巴兰是摩押王巴勒雇来的。巴勒想要让以色列人受到咒诅， 这样以色列人就不会战胜他们了。但神阻止了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在这一点上，有很明显的让人很尴尬的类比。巴兰，你的驴很忠心地传讲了神的话，你要向你的驴好好的学习。现在你要像你的驴那样，把神让你说的话转达给巴勒王。巴兰遵守了神的命令，没有去咒诅以色列人。然而后来巴兰又教巴勒如何胜过以色列人，就是派摩押妇女到他们中间，让以色列人与他们淫乱，崇拜他们的偶像。这个组合拳对以色列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和破坏。巴兰的计谋成功了，神对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施行了严厉的审判，惩罚了他的百姓。这些事情记录在民数记第25章。巴兰也被记载在圣经的历史上，成为道德败坏与宗教相结合的象征。巴兰给巴勒的那个公式至今仍在教会当中使用。如果你不能咒诅这些人，那就败坏他们。撒旦在教会外面做不到的事，他在教会里面成功地做到了。尼格拉派进一步引诱基督徒，他们教导说性行为是上帝所创造的，性欲也是上帝所给的，所以基督徒可以以基督教自由的名义参加异教徒的狂欢，参与那些不道德的性行为。与此同时，基督徒还可以保持自己的基督徒身份。这种诱惑2000年来从未改变过。如果撒旦不能咒诅你，他就试图败坏你。来吧，放松一点，大家都这样，别成了孤家寡人，灵活一些，加入弹性主义者的教会吧，这是上帝和世界的结合，你要放松一些。在后面的学习中，我会公开但是谨慎地谈论我所说的那些危险的事情。正如所罗门王在《箴言》一书中所描述的，年轻人会受到极大的诱惑，如果深陷其中，其结局就是毁灭。所罗门告诫我们那种难以置信的伤害和损失，而撒旦的诱惑从古到今并没有改变什么。有一位历史学家说，性纯洁是基督教传入古代世界的一种全新的美德，这引起了我的思考。在使徒约翰之前大概250年的时候，希腊演说家德摩斯蒂尼是这样来描述希腊文化的，他说，我们有妓女可以随时享乐，有同居在一起的妾，还有为了生合法孩子的妻子来管理我们的日常家庭事务。就在使徒约翰把这封信寄给别加摩教会的75年前，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就写下了当时人们对此的普遍态度，还有政治正确的两性关系的理念。在这份手稿中，他显然是在反对一个人建议婚前禁欲和婚后忠诚的观点。他对这个看法有点恼火。我来读一段他所写的文字，大家看看他想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他说，对于那些认为应该禁止男人爱女人的人，他是过于严厉的。我不能否认这一原则，也就是美德，但它不仅与我们这个时代所允许的事情不一致，而且与我们祖先的习俗也不一致。这种事情究竟是什么时候还没有这样做呢？什么时候有人对他吹毛求疵过呢？ 这种许可是什么时候被否定的呢？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可以做了呢？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人们认为合法的东西，有时候是非常邪恶的。政治上正确的东西，可能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非常败坏的。世人所称赞和提倡的事情，很可能会招致神的审判，不仅是对世界的审判，也是对教会的惩戒。虽然罗马社会不仅奉行罪恶的生活方式，而且认可和赞扬那些这样做的人，罗马书1:32，但使徒保罗依然写信给在罗马的信徒，告诉他们神的圣洁标准是什么。我们对此都会说阿们，是的，主啊，罗马世界是有罪的，他们不寻求真理，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们的道德界限是用稻草做的。主啊，把神的圣洁标准告诉他们。但是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主耶稣并没有告诉世人要悔改，他在告诉他的教会，也就是你和我要悔改。我们已经听到主耶稣的称赞和批评，很明显，任何教会无论多么忠心，无论多么正统，无论有多么成功，都不会永远脱离危险。我们永远都不能说敌人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实际上敌人的进攻从来都不会停止。我们也永远都不能说我们会战无不胜，绝不会跌倒。永不跌倒完美的教会从来都不存在。现在我们来看第16节，所以你当悔改。使徒约翰在这里使用的是过去时态的起始动词，换句话说就是停止犯罪，回转过来，不要再妥协，不要再把真理和错误混在一起，你走错方向了。我们来继续看第16节剩下的部分，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里的人称代词从你变成了他们，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是当时的一种语言习惯，这两个人称代词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群体。主耶稣命令教会要改变他们对不道德行为的宽容，起始语气强调了这个命令的紧迫性，也就是说现在就去做。如果一个基督徒做了任何与罪有关的事情，但是还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他，那他就会陷入很大的麻烦。如果一个基督徒在周日为他周六的行为感到内疚，但他计划在周一还要继续做这件事儿，那他可就有麻烦了。这样的行为不是悔改。星期天去教会是不会给我们加分的。神这个命令的紧迫性不会因为人参加了一次聚会而减少。先生，你打算今晚去见一个不是你妻子的女人，不要这样做。就这么简单。女士，你正打算回复一位已婚男士邀请您共进晚餐的邮件，不要这样做。年轻的姊妹，有个不信主的人要约你单独出去，你有100个理由受到诱惑，但不管怎么样，别去。你要听这些警告的声音，马上就去做吧。现在请看第1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在听吗？神在问，你要让我的灵闭嘴吗？所有人的话你都愿意听， 但就是不愿意听圣灵所说的话吗？如果你愿意听从神，如果你是跟随基督的人，你就会得到基督给你的两个特别应许。第一，主耶稣在第十七节的后面应许说，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这个应许指的是将来的供应和满足，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旅途中，当先知巴兰与巴勒王合谋要攻击以色列人时，正是玛拿从天上降下来供应以色列人的日子。犹太拉比们一直在流传着一个传统的说法，说先知耶利米在以色列毁灭之前把约柜藏了起来，直到以色列在未来的荣耀中得以光复的时候，约柜就会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那些读到这个应许的人，提供隐藏的玛拿意味着享受将来弥赛亚时代的祝福。对于读到这段话的基督徒来说，这显然意味着他们将享受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祝福。在这个新世界里，世界的真正救主耶稣基督执政掌权，是至高无上的。第二，主耶稣在第十七节中进一步应许他们说，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我数了数，对于这块白石的含义和上面的名字，至少有六种不同的解释。坦白地说，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我们不能确定哪一个是唯一正确的。所有这些都是很积极的，适用于未来的国度。我这里就讲讲其中的两个解释。罗马法院的陪审团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中，要把一块石头投进一个盒子中。在审判开始的时候，会给每个陪审团的人两块石头，黑石代表有罪判决，白石代表无罪释放。生活在使徒约翰时代之前的希腊政治家亚西比德曾经写道，如果我在一个涉及死刑的案件中受到了指控，我是不会相信任何人的，我甚至也不相信我的母亲，怕她万一出错，会在盒子里放一块黑石头，而不是那个白石头。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应许是，没有人会对神所拣选的人定罪，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罗马书八章一节也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个白色石头的另一种解释是来自于体育界，在奥运会上赢得多项比赛的杰出获胜者将获得一块写有他们名字的白石，作为他们参加特别颁奖宴会和其他庆典的门票。这种观点认为，耶稣基督应许他的心腹将来在天上有一个奖赏宴会和庆祝活动，每个被邀请的信徒都会有一个白石，上面有一个特殊的新名字。这是主耶稣和他的仆人之间的私事。新这个希腊语词，它的意思不是最近或者是刚刚获得的意思，不是那种时间上的新，而是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任何东西的新。换句话说，这个新的意思是，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耶稣基督要给每个基督徒一个新的名字，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一个昵称。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二到三节预言说，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 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大家想象一下那种荣耀。当我们拒绝妥协，当我们拒绝成为一个在真理、道德、纯洁、正直和价值观方面的弹性主义者时，我们很可能会被人斥责。但是神说，不要怕，我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在我和你之间专门给你的名字，它标志着你在天国的永久地位和奖赏。与此同时，对于教会和基督徒来说，要知道试探总是潜伏在那里。撒旦拿出了他的诱饵，他想为这个不断壮大的被称为弹性主义的教派增加一名新成员。我从主耶稣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中至少看到了三个警告，都是很危险的。第一，不要对让我们妥协的试探感到意外，这样的试探肯定会出现的。第二，在遇到试探的时候不要胆怯，要勇于面对它。敌人没有任何新的战术计划，他们会继续使用那个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让我们妥协。第三，不要试图与试探做交易，而是要与他争战，抵挡试探，逃离他，就像从前的约瑟那样。如果你别无选择，那就把外套丢在一边，逃命去吧。据说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有一次在他的书房里对魔鬼的试探非常生气，就好像魔鬼当时正待在他的房间里一样。马丁·路德拿起了他的墨水瓶，把它用力地扔到房间的另一边，就像是扔向魔鬼一样。墨水瓶撞到墙上，留下了一大片墨渍。我不确定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但我知道马丁·路德用他的墨水所写下的话语，让撒旦的王国都在颤抖。他还写了一些赞美诗，来激励基督徒们充满信心和勇气向前走。马丁·路德写过一首名叫《坚固保障》的赞美诗，歌词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们若靠自己力量，虽然奋力必失败，有大能者在我一方，他是上主所选派。若你问他是谁，基督耶稣元帅，又称全能主宰，世世代代不改，他至终胜利奏凯，他必胜利凯旋，所有在他里面的圣徒也必得胜凯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赐下这些宝贵的激励我们的话语。我们在这个世上面临各样的诱惑试探，我们也常常向这些诱惑和试探妥协。天父，求你来坚固我们，不要让我们成为那弹性主义者，不要让我们在天国和这个世界之间来周旋。我们愿意单单的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他已得胜，凡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的人也已经得胜，这是一个事实，也是我们可以靠着能够胜过各种试探的有力的保障。天父，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过公义圣洁的生活，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感谢天父，听我们这感恩和交托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已经得胜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